重回家园。
突然，格列佛感到木箱颤抖了一下，接着便一直往下掉，降落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。之后啪的一声落在了海里，发出巨大响声，震得格列佛几乎五脏六腑都要裂开了。接着小木箱陷入黑暗之中，好久才摇摇晃晃地浮上水面。格列佛站了起来，发现箱子已经掉到海里了。由于箱子底部钉着坚固的铁板，因此箱子在落下时还能够保持平衡，撞在水面上也没能把箱子跌碎。由于箱子非常沉重，所以下部吃水很深，海水已经淹没了半个窗户那么深。但多亏箱子的接缝处都很结实，暂时还没有水能够漏进来。不过格列佛感到有点憋气，于是他立刻打开天窗，带着海水咸味的空气立刻钻进了小木箱。格列佛喘了一口气，他终于自由了。虽然危险还没有过去，他已经不可能返回大人国了，但是小保姆的处境将会怎样呢？他俩分别还不到一个钟头，情况就发生了这么急剧的变化。格列佛不由得替他那可怜的小保姆担心，王后一定会怪罪他，并且把他赶回乡下去。渐渐的，有少量海水透过几处缝隙渗了进来，格列佛赶紧把自己的床单撕开，尽力把这些缝隙都堵住。时间在慢慢的流逝，格列佛掉到海面上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。在他看来，这四个小时比四个昼夜还长。他时时刻刻都认为自己就要死去，最后几乎不再抱任何希望了。但是突然，格列佛听到在箱子安着挂环的那一面有一种奇怪的响声，随后箱子似乎漂移得很快。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拖着箱子走，是什么东西在拖着小木箱往前走呢？格列佛的心里产生了一线获救的希望，他爬上桌子，又拿起一根棍子，把自己的手帕绑在木棍上，又将木棍从天窗伸了出去，在空中不断摇晃着，可是仍然毫无反应。虽然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，但是他清楚地感到箱子被拖着前进。突然，箱子带环那一面撞在一个硬东西上面，箱子剧烈地摇晃一下，接着他听到箱子盖上的铁环哗啦哗啦地响，好像是缆绳穿过铁环一样。格列佛觉得木箱在逐渐地升了起来，箱子里也比刚才明亮多了。格列佛赶忙又将木棍伸出去，不断地挥动着手帕，同时大声地呼叫，连嗓子都几乎喊哑了。他的叫喊终于有了反应，他听到头顶上有脚步声，有人用英语说，
下面有人吗？快回答。
格列佛激动地回答，说自己是一个英国人，在旅途中遇到了人类从未遇到过的灾难。他不断地哀求着，求他们立即搭救他。
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你的箱子已经拴在我们的船舷上，木匠马上就来，他将在箱盖上锯一个小洞，我们会把你从小洞中拉出来的。
别白白浪费时间了，请你立刻将手伸进铁环里，把木箱提到船上去就可以了，我的箱子旁边有门。
听了格列佛的话，上面的人哈哈大笑起来，接着他听到了锯子锯木板的声音。没有几分钟，在木箱的顶上出现了一个四方形小洞，立刻就有一个软梯放了下来。格列佛顺着软梯爬到箱盖上面，然后登上了大船。水手们把格列佛团团围住，争先恐后地询问他。船长看到格列佛极度的疲倦和劳累，就把他带到自己的船舱里去，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会儿。格列佛昏昏沉沉地睡了几个钟头，他不断地梦见大人国和他在海上的危险处境，但是睡眠毕竟使他恢复了精神。睡醒之后，他高兴地和船长共进晚餐。晚饭后，当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，船长就请格列佛把自己的旅行经过讲一讲，问他为什么住在木箱里，为什么要在海上漂流，漂流了多长时间。格列佛就向船长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大人国的奇特经历。对于格列佛的故事，船长起初并不相信， 于是格列佛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，就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打开自己衣柜，把他从大人国里收集的珍品拿出来，一一给船长观看。在格列佛的衣柜里还有一颗巨人的牙齿，这是一位笨拙的宫廷牙医从一名卫士的嘴里拔出来的，而事实上这是一颗健康的牙齿。格列佛把它洗干净以后放在自己的衣柜里，它外表像一颗牙，拿在手里却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。格列佛发现船长好奇地盯着这颗巨人的牙齿，就请他收下这件礼物。船长激动地把这件礼物放进自己的衣柜中，他长时间站在衣柜前仔细地端详这颗牙齿，久久不肯离去。终于在1706年的6月3号，格列佛搭乘大船回到了英国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。